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罗马书八章31到39节，我们用了许多功夫讲到保罗在罗马书的前八章里面，他提到神奇妙的救恩从他的爱出来的，他所设计的救赎不但使我们得以称义，而且使我们与他联合，而且有一天他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丰满的有神儿子的生命样式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是要持续到永恒的。保罗讲完这些事以后，他就用夸胜的方式提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有怎么样一位神，这使我们有把握，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是坚稳站立得住的。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发出夸耀神的这些话语。之前我们读过了，可是我今天要请大家再读，最好你能够不时的把这些话吟诵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帮助的。来，我们一起来读31到39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给我们的爱是超越一切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但是够用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对吧？你可以说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同样的，神使我们得胜，不只是得胜而已，这里说得胜而且有余啊，神一向都是这样，他是慷慨的神。可是今天我虽然这是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的经文，今天我想从35到39节这一段讲到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我要再多讲一些话。有一些人熟悉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的话，称它叫做爱的诗章，或者叫爱的真谛，因为有一首诗歌就用这里面的话，它没有什么变化，就照着上面的话的歌词。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你们会唱这首歌对不对？哦，歌词几个字不太一样，来试试看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最后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英文说 love never fails。 fail 你知道这个字失败的意思，它也有消逝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意思就是爱是不会逐渐的退去的，也不会失败的。其实这个字，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 love never fails， 爱是永不止息，止息的这个字，包括的意思有失败，有凋谢凋残，有脱离的意思，有不够的意思，也有使它没有影响力，没有效用的意思。需要我再讲一遍吗？它有，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爱是永不止息，意思就是爱是永不失败，永不止息，永不离开，永远够用充足，永远不会没有影响力，永不会没有果效。爱，我们回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患难，当然保罗的意思就是患难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都有可能遇见患难。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觉得，不知道神在哪里。也许你也会开始怀疑神的爱，可是保罗要我们不要这样想，刚好相反，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患难不能的。保罗接下去在36节，他引用的是诗篇44篇里面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诗篇44篇22节，诗篇44篇快结束的地方22节有一段话，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一起来读。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当然这里的杀不一定真的把你杀死，要不然你就不会终日被杀，杀一次就够了，可是杀很多次更可怕一点。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保罗形容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的患难就像这个样子，可是就在那里基督的爱永不离开，在患难的时候仍然是够用的，是充足的。给你讲一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媒体界的一个媒体人物叫 Jerry Levin， 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任职于美国的 CNN， 你知道 CNN 叫做有线电视公司，是有线电视广播公司，大概是 CNN。他被派去贝鲁特，听过贝鲁特吗？黎巴嫩的首府哈，被派去贝鲁特任中东新闻局长。在1984年三月，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建立的第二年，那天早晨他照往常一样去上班，没有想到就被恐怖分子绑架，他被关了11个月，后来逃出来。那11个月里面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基督徒，他本身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 自认为是无神论的，嗯，他其实是基督徒。在他被关的、被绑架的期间，他的妻子，请许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当他关在那里的时候，在很孤寂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他觉得快要疯掉了，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话，嗯，他很渴望跟人讲话。他开始想起那些基督徒宣称他们可以跟一位看不见的神讲话，而且他开始想，他以前通常是嗤之以鼻的，可是在监牢当中他开始想，那些人好像也都蛮正常的，没有这样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讲话就变成精神错乱或者怪怪的，并没有这样，嗯，所以后来他就跨出一个步伐，跨过那个界限，他开始试试看跟这一位神说话，嗯，就这样，后来这一位犹太裔的无神论者就信主了，嗯，那个帮助他能够度过后来许多个月那样孤寂的独自被囚禁的生活，后来神使他逃出来，嗯，他的故事后来有拍成电影，嗯，去年下半年我们有一个喜安堂的牧师提到这个故事，希望我找到人帮他写一个剧本，我找了徐新杰姐妹，她很快几天内就给我写了一个剧本，也许哪一天我们这里的人可以演那个剧本。保罗说患难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嗯，接下去他提到困苦，困苦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好像你180公分高，你的床只有160公分一样啊，或者你在一个斗室里面那个天花板的高才150公分，你没有办法伸展啊。希腊文那个字就是这个意思，狭窄不能舒展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遇见这些事，对不对？就在那里面，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嗯，那是不能的。大卫王在他的上司扫罗王的压制底下，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当然那时候的以色列君王是扫罗，而且正在追杀大卫，大卫在扫罗的手下空有一身的武艺，一身的才能没有办法发挥，不是吗？嗯，之前扫罗派他做战士长，那时候他能够发挥，可是后来他逃离扫罗，因为扫罗要杀他，他没有办法发挥这个，而且遇见扫罗的迫害，甚至有生命的威胁。你读圣经应该留意这样的细节，而且想一想，如果是我们，可是大卫在遇见这些环境的时候，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灰心丧志，他没有。他从幼年其实就知道孤独不能够使他与神隔绝，被忽略被苦待也不能，他会有这个经验，所以他没有一直在想他壮志不得伸，他的能力没有被采用，他不能够舒展在困苦当中，他没有想这些事，他只专心在眼前他能够做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其实更有机会表现出他的生命的美好，因为他在逃难当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扫罗抓住，就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不但能够逃脱这些，而且还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继续的帮助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继续的做他当年 还被任命为战士长的时候能够做的事，他还继续在做，都不都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困苦是不是能够使神的爱隔绝呢？保罗肯定的说是不能的。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些熟悉的故事。20世纪早年，在英国苏格兰有一个人叫做 Eric Liddell， 他后来成为一个运动员，而且参加奥运会。他是当时被认为跑100米、100公尺，你知道那是奥运会最红的项目，最大家瞩目的项目。他被认为当时是最有可能得金牌的人，可是他却在1924年的奥运会上面退出了100米的比赛。为什么？因为100米的比赛选在星期天那一天出赛。那他苏格兰人，他是很清教徒的，你知道清教徒是发源于苏格兰的，他就不愿意这样，他认为主日星期天是主的日子，不要做这些事。你知道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动员，而且那是一个4年才有的一个机会，参加奥运会，他退出，就因为这样成为举世知名的一个人。可是后来他的同伴把其他的比赛有2个项目让给他，一个是400公尺吧，一个200公尺。他在400公尺的跑步上面、田径赛上面，那个不是他的原来的最拿手的，他应该是拿到金牌，对不对？在200公尺拿到，忘了是银牌还是铜牌。所以原来在英国许多人责怪他的，后来他被当作英雄迎回英国。他的故事也一样拍成电影，你都知道，叫做《火战车》，好莱坞拍的电影。可是好莱坞没有拍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参加完奥运会回来之后，第二年他从大学毕业，他就启程到中国宣教，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太平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1941年，是不是？爆发之后，日本就要求住在租界的同盟国的侨民给他们限制，不准10人以上的聚集，所以教会就很难聚会哈，不能超过10个人以上的聚集。可是那个时候，李艾瑞，这是他的中文名字，有的人翻译他的书、他的故事，把它翻译成李德尔或者像这样。其实他是中国宣教师，所以他有中文名字的，他叫李艾瑞，爱心的爱，瑞是尖锐的锐，锐利的锐 ，Eric Liddell。李艾瑞就想到办法，他预先把聚会中的经文、诗歌等等程序单印好，分送给几个家庭，使他们在主日大家聚会的时候，因为不能大家聚集，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同步有一个茶会，他们可以唱诗歌，可以可以读那个经文，也许可以有一点分享。好像100年前他就发现了我们今天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有的直播聚会，对吗？到了又过了1-2年，日本进一步把所有这些他们占领的中国的区域的那些外国的侨民、同盟国的侨民都关到集中营里面去。1943年被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戴德生的曾孙 第四代孙子戴绍征院长，你们听过他对吧？他有四个兄弟姐妹，他一个弟弟跟两个妹妹都一起被关在那里，那时候还是孩子。我的牧师荣教士是那个学校的新教士子女学校的老师，也一起关在集中营里面，李艾瑞也关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戴绍征院长的妹妹，一个妹妹写了一本小小的书，我有那本小小的书，他的妹妹叫做 Mary， 叫中文名叫戴爱美。他描述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的生活，蛮有趣的，提到那些老师怎么样处心积虑的要照顾他们。他们食物短缺，缺钙，后来老师就想到一个办法，把蛋壳磨碎了，想办法让孩子可以吃到一些有钙质的东西。然后那些老师要求小朋友，要求那些孩子很严格的，他们要求尤其那些女孩子，他们在餐桌上的礼仪都应该像白金汉宫里面那两个公主一样。那两个公主，一个就是现在的英国女王跟她的妹妹。那些老师的观念是，没有理由因为关在集中营里面你就失去这些礼节。他们也给他们很好的学术的教育，就在集中营里面。当他们战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里面有好些孩子参加英国的就像我们的学测一样的那个，他们几乎多半的学生都通过。后来他们被称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学校。而李艾瑞，那个戴美在那本小书里面提到，李艾瑞怎么样在集中营里面带着孩子打球，帮他们修曲棍球棒，为了赶不上功课的孩子补科学课程，赢得大家的敬爱。困苦不能够隔绝神的爱啊。李艾瑞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因为脑瘤在集中营去世，去天上得他的赏赐。接下去保罗提到逼迫，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遇见很严苛的迫害，他们只是要坚守他们的信仰。当时的君王是古代有名的巴比伦帝国开始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他要求他们做他们良心不愿意做的事，所以就把他们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那是标准的火炼的试验。可是就在试炼的最核心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被烈火烧死的时候，你知道把他们丢下去的人都被烈火烧死了。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发现他们四个人没死，还在火窑里面走路。他们发现我丢下，他跟旁边的官说，我丢下去的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我们看见四个人在里面走路？因为那个时候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后来王让他们上来，那些逼迫不能够隔绝神的同在，不能够隔绝神的爱，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的。当然有的人他们会在逼迫当中丧命，就像圣经讲的斯提凡一样，可是他也一样，虽然他受的逼迫是这样，无法隔绝神的同在，他在被石头打死的最后一刻，他说，我看见天开了，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神的右边的，可是他看到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都喜欢想基督是站起来迎接他忠心的仆人吧。 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在医院工作，她常常有机会传福音、做见证给病人等等，她祝福了许多人。可是她有一个主管，她有一个上司，特别因为她的信仰，常常为难她，让她很不方便。她有的时候受不了了，就会到教会来请求我们为她祷告。她不是要我们祷告求主惩罚他的上司，他是希望他的上司能够认识主。后来他赢得了这个主管，甚至愿意到教会来。爱就是像这样，爱不会没有影响力，爱不但使我们得胜，而且可以得胜有余。我再多讲一个故事。我们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本小书，叫做《为主受苦》，那是罗马尼亚，那个时候还在苏联里面，成为基督徒是会被禁止、会被迫害的。他是一个牧师，叫做这个作者是一个牧师，叫做 Richard Wurmbrand， 这是英文的读法了，好像罗马尼亚的读啊会有 Wurm 的音大概，所以我们中文，我那个时候读的那本小册子是翻译的书，称他叫魏恩波牧师。他为了主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迫害，受许多的苦。他的妻子也一样，他的妻子叫做 Sabina Wurmbrand。 可是他的妻子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在所到之处把神的道、把神的安慰、把力量带给那些正在受苦、有可能是饥饿困苦中的人。那个时代他们常常接触的人，或者因为整个的环境，还有再加上成为基督徒受到的迫害，有很多人是常常落在饥饿当中的。可是保罗说，难道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这些都不能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的。这个士兵呢，这个师母有一次他们一起被政府迁往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哪个国家的首府啊？匈牙利啊。在火车上也都是一群饥饿的百姓，他们抵达以后就在那里遇见一群正在极度饥饿当中的基督徒，带领的人是一个犹太基督徒牧师。当魏恩波师母去了那里，也跟他们讲话，跟他们一起聚会之后，偷偷的聚会了。那个犹太裔的牧师给他讲，他说，师母，你好像神所差派来的天使从天而降一样，你带给我们在极度饥饿当中即使的需要，使我们得到饱足，使我们得到安慰。其实魏恩波师母并没有带去食物的，可是他们觉得他们在饥饿当中，我想他们觉得灵性的饥饿是更严重的事，可他们得到饱足。接下来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赤身肉体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你我也会遭遇像这样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家庭，他们是开钟表店的家庭，他们藏匿犹太人，因为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他们藏匿犹太人，后来被发现，被关进集中营里面。是这个钟表店的两个师傅，是两姐妹，那时候都已经中年以上了，一个彭碧倩，一个彭柯丽，两个姐妹。这个姐姐彭碧倩死在集中营里面，这个妹妹后来战后还存活，被放出来以后在各地服侍神。我们给她一个名字叫彭柯里 Corrie ten Boom， 那姊妹很幽默的一个姐妹，嗯，她写了一本书，在里面记述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的生活。他们经常在寒冬里面被要求，整营的女性囚犯都被要求脱去身上所有的衣物，排队走过一群男看守的面前，冷得发抖，有可能下雪的天气，而且是极度的羞辱。就在那样的感觉里面，那个姐姐是一个圣徒，她跟她妹妹说，她也这样被对待过。她讲的是耶稣，你知道我们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画像或者是雕像都下身还围着一块布，真正钉十字架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也这样对待过他。姐姐跟他讲，可是这两个人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真的是活出这样的情况来，就是赤身肉体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们常常在营房里面，到了他们白天都要工作的，到了晚上在营房里面，铜壁谦就会读圣经给其他囚犯听，而且有人给了他一小瓶的维他命油，他每一个晚上就会留意那一天有谁特别的身体软弱或者有病，就滴一滴维他命油给他。也许你去滴维他命油有什么用处，你如果在那里完全缺乏各种物资的时候，那个有可能是救命的东西，因为那个维他命油的瓶子不是透明的，所以大家看不到里面还有多少维他命油，那个瓶口也是很小的，看不进去。然后他每一天晚上滴一滴在人家的舌头上面，滴了很久都还滴得出来，到后来每一次他在滴那个的时候，整个营区的女生全部都围到他旁边要看这个神迹，一直等到有一天又有人送给他们另外一瓶维他命油以后，那个神迹才止住了。就在赤身肉体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却像保罗所说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知道神蛮喜欢我们经历这些的，他并不是用让我们任何时候都非常丰富非常平顺来祝福我们，那样的祝福不是长久的，借着这样带来的祝福才是长久的，因为那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雕刻出一些东西来。当一个人开始明白他在世上所追求的幸福美满不再只是环境上的幸福美满，而是他这个人要被神制作更像耶稣，更是跟神联合，以至于管他什么环境他都一样可以经历，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爱喜乐平安的时候，当一个人明白这个，他的生命将是变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的人生变得有真实的意义，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赤身肉体不能够使神的爱隔绝，接下去保罗说危险也不能。我今天特别挑这一段经文再讲得更详细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可能遇见其中的一项，那是有可能的。当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不要只看那些危险，你要往主那里看。事实上神的一个做法就是有时候借着这些事好使我们的眼目从许多世上的事物里面转移而望向神，只望向神。神的爱不会在危险当中离开你，不会的。有的朋友也许会，神不会的。保罗自己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以囚徒之身，他为了传道而被变成罗马皇帝的囚犯，被从耶路撒冷，后来是该撒利亚吧，解送到罗马去，经过地中海，在船上，他们遇见海难，很危险，连那些有经验的水手都认为他们没有活命的指望的时候，那天早晨保罗站出来说，众位可以放心，因为昨天晚上我的神向我显现，他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全船的人都赐给你了。这个人是囚犯呢，而且一起在那里遇见海难危险，可是后来他成为全船的人，忘了有多少人，200多人是都得救了。我觉得他在那个危险里面不但自己得以生免，而且他好像继续在做他的宣教士的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一段从该撒利亚解送到罗马的行程，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保罗第四次宣教旅程一样，他一路上就是像这样。基督的爱在保罗身上并没有因为危险稍微褪色，而且满溢出来。后来延吉解送他的那些罗马的官百夫长，还有那些士兵，还有全船其他，还有囚犯船长等等，后来还延吉他们在一个岛生活了一段时间，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叫做什么，
米利大，
现在一般的地上叫做马尔塔，是不是？那是一个有名的海岛，对吧？他在那边生活了，为了因为船破坏了，要重新有一艘船，生活了也许有几个月之久。他得着了那个岛上的领袖，还有许多的人。下一次，也许我应该说，保罗，圣经记载保罗有四次宣教旅程，因为那一段以囚犯之身被解送到罗马。几乎是他的另外一段宣教旅程一样。接下去保罗提到刀剑，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一大半，80%-90%以上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吧？你知道那是很大的恩典嘞。全世界没有多少地方，没有多少时代有人可以连着70年没有经过战争的，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不要不满足嘛，不要整天抱怨东抱怨西的。那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求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为国家祷告最主要的祷告，而不是为哪一个颜色祷告，而是为平安，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的，好叫我们可以敬虔度日，继续好好的追求神，侍奉神。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世界上有多少地方正在经历战乱，像有一些地方，有的小孩有一次看着一个老人年纪大了，后来有一些病然后去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样去世，他问他的妈妈说，人真的可以这样去世吗？因为他过去只看过一种去世的方式，就是被炸弹炸死，被枪弹打死，他只是看过这个而已，他以为人都是要这样才能够死的。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是像这样的。1970年代在欧洲，我们认为一个文明的世界，先进的国家，也发生像这样的事。北爱尔兰你知道吧，北爱尔兰他们有两大阵营，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叫共和军，基督教叫做基督教民兵。整个地区有10-20年的时间常常处于战争的恐怖时期。 其实那不是宗教之争啊，虽然他们都打了这个旗号，有人讲得很好，说那其实是天主教的无神论者跟基督教的无神论者之争。有一个退休的女教师，个子小小的，她觉得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都用基督教民兵、天主教共和军这样报道，觉得这羞辱主的名字，所以他得到神的带领、圣灵的感动，他就也得到官方的允许，他就进到监狱里面。一个退休的老太太无伤嘛，哈，所以很容易得到这个允许，进到监狱里面。他对两边的人，不分哪一边，给他们传福音。圣诞节前夕，他去探望基督教民兵里面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12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于共和军的手中，他16岁就加入基督教民兵这边的阵营，很快就以谋杀罪进入监牢，意思就是他街上杀了人。那个女老师就问他，可不可以读一点圣经给他听？他耸耸肩，反正在监狱也无聊，他想一定要听那些关于圣诞节的这些老调。没有想到，那个女老师翻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问旁边同钉十字架的人，就是跟他们跟那个旁边同钉十字架的人讲话，因为那个强盗跟同钉十字架的基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女老师读完这个经文，就问这个年轻人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头上戴的是荆棘冠冕，赤身被鞭打到不成人形，为什么强盗还称他是王？他说你德国将领当然知道他是王。然后这个老师就自问自答的说，因为即使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仍然是王。就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触摸那个年轻人的心。那天晚上他信了主，第二天早上他吃早餐的时候就带着笑容去吃早餐，一起关在那里的犯人就问他说，你搞什么东西啊？在监牢里面没有人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还带着笑容的。他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信了主。有另外一个基督教民兵里面的年轻人也信了主，他主动去找一个跟他打过架的天主教共和军的年轻人，跟他说他信了耶稣。对方没有豪气的说，干我何事？他说，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开始跟你说话。另有一位共和军的男孩信了主以后，特意的跑去对方阵营聚集的餐桌上跟他们一起吃饭，当然也是遇见他们没好气的回应。可是他继续这样，后来他跟其中一个以前是敌对阵营的年轻人一起在聚会里面站出来做见证，他手环绕着对方的肩膀说，如果在过去在街上我如果碰到他，我一定会去杀了他，可是现在他是我的弟兄。就是像这样，这些媒体都不会报道的，他们报道北爱尔兰的事件的时候，可是这些是真实的故事。神做的工作常常都是这样，神不见得常常要让他很广告性质的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明白，就在世界的角落里面，或者也在你生命的角落里面，会有这些事的，就是刀剑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接下去讲更严重的事，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看我们读的经文的最后两节，你想到吗？死亡也不能够隔绝神的爱，那是因为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你知道死亡也不是邪恶的，人常常会觉得死亡是邪恶的，可能有些基督徒也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提到说，某某人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神使他这样这样死去，好像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见这种坏事一样。可是不是的，死亡可以不是坏事，不是邪恶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里面毫无邪恶，可是他经历过死亡，对不对？他把死跟生重新定义了，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事实上，死亡不但不会隔绝神的爱，死亡常常会释放出更伟大的爱来。基督自己就是在人的嫉妒、仇恨、残忍、凶暴当中被人鞭打，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所释放出来的大能是无边无际的，深水难测的，充满了爱，充满了他的能力。2000年来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所有这些不能隔绝的神的爱，神也都想留在我们的身上。我讲的是流动的流。大概20年前左右，我有神给我一个祝福，就是我们以前的母会钩子国祈安堂有一位长老董伯伯，他非常的爱主爱教会，也很爱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做很多的事，真的非常照顾我们。后来他得了癌症，在到荣总住院，有的时候没有住院的时候，他们家人在附近给他住了一个房子，住在这边，我就可以就近去探望他。我很高兴在他晚年我有机会这样服侍他。当他过世的时候，是在一个主日，像今天一样这个时间，我们聚会的时间，我聚会一结束，一位照顾他人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离世了，我赶快过去医院。我站在那边的时候，忽然有一句话临到我，我也跟他们讲，就是在这样的圣徒临终的床边是一个造就，是一个多么好的造就。多年以后，在几年前，我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孙阿姨，你们记得孙明姊妹，她多半都坐在这个位置上啊。她活到90岁，被主接去，我受托主持她的丧礼，她的两个儿子分别从澳洲跟纽西兰跟新加坡回来，她的儿子们遵照她的遗言，很低调的办理，在殡仪馆借了一个最小的厅。我其实有跟他们讲的，他们要听妈妈的话，还是这样做。我知道一定会出问题。果然，那个厅袋只能容纳10几个人，那天来了好多人啊。我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我忽然脱稿讲了一段话。我说：“今天在这样一位圣徒的丧礼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里面是满满的，好像充满了神，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爱跟他的能力。其实我不是只有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才这样，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我很清楚知道这一件事情，死亡不能够隔绝神的爱，不能够隔绝神的能力， 不能够隔绝神的同在。不只是这样，事实上常常在这样的上礼里面，你有机会更清楚地触摸到那个永恒的生命，触摸到神自己。爱是永不止息的，他不会在死亡的时候随着人的身体的衰残还有火化一起回归尘土，不会的，爱不会这样，那个是属地的才这样，所以就让他圣经讲的尘土就叫归于尘土吧。爱不是这样，因为爱是居住在我们这个，圣经说，保罗说里面的人，里面的那是也会一天新是一天，而且带进永恒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神的爱，也包括我们用神的爱来对待别人，我们能够住在神的爱中，那些都是一种栽种，好像种下东西一样，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栽培被浇灌而能够成长。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万有要以它真实的面目呈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今天眼睛看见的用光照亮的事物都不是 持续到永恒的，都是神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永恒的事的，这都不是万有真实的面貌。你不要觉得你眼睛看的就是最实在的，其实不是的，圣经也明确的讲要带进永恒的事物，是现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也不是说将来在天堂在永恒里面都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不是的，那个是比现在的一切你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更加实际更加实体更加有力的事物。那当有一天万有要以它真实的面目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人也会显出来。希望到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化妆你的衣服甚至你外面的仪态都已经不太算数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将会显出你生命里面平常你可以遮掩你可以不让它表达出来的东西都将要呈现在这个宇宙里面。到那个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将要彰显出来，如果那里面有爱，你可以知道那将是实体的。爱本来就是实体的，圣经讲到爱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讲一种感觉一种抽象的东西，不是的，他说神就是爱，爱是 solid 是实体的。你今天如果能够这样住在神的爱里面，你会逐渐的经历到在我们里面的爱是实体的，是不会被夺去的。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记得永不止息什么意思吗？ 我再讲一遍，就是永不失败，永不会离开，永远够用充足，永远不会没有影响力，永远不会没有果效的。我们读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记得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一切爱神得益处。同意这个吗？你接受吗？你在你真认识神，你就知道一切都可以为这一件事效力。好，让我们被谋造成基督的样式，可以酷似耶稣。生和死包不包括在万事里面？包括。下一次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些事，那是可以为爱神的人效力的事情，使我们被磨造成基督的形象，使我们跟神自己一样，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说我的全人成爱，我整个人变成爱。那是可以这样的，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成爱。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早上唱的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那首诗歌的 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爱是得胜一切的爱。嗯，我来看看他怎么写的。我们的诗歌本上面都有英文歌名 ：Jesus, Thine All Victorious Love。耶稣，你那全胜的爱。我们中文翻的就是很正确的翻译。基督的爱得胜一切。接下去保罗进一步提到什么呢？就是超过灵界的所有的事物。他说那些天使掌权的有能的，他不是指的在中东府在王宫里面那些掌权的人，他是指的比那个更有能力的在灵界里面掌权的，基督的爱都胜过那些，无论是天使或者魔鬼或者你所不知道的灵，神的爱都胜过那些。或许有的时候魔鬼能够像对待约伯一样使你失去财产、失去儿女、失去健康，可是他没有办法使神的爱离开我们，而神的爱超过所有我们刚刚讲那些可以失去的东西，你知道吧？魔鬼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离开神，只要我们随从圣灵而活，常活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而且基督的爱不局限在现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它是属于永恒跟无限的。我们今天对永恒的认知常常是一种前面的一个期望，是不是？描绘一下，揣摩一下，神也用比喻的方式说了一点。可是在世上就有一些东西就直接会跟永恒连接上，也就是你现在就已经开始可以拥有的，比方喜乐。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那一定包括喜乐，也包括平安，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常常觉得主耶稣在讲的是一个现在跟永恒之间的一个桥梁。如果你里面现在有那个泉源，喜乐的泉源，意思就是说管他环境是怎么样，管他旁边的人事物怎么样，你里面仍然涌出喜乐来，那个东西是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那是永恒的事，你现在跟他连结。而在这里保罗用讲到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样，就是爱。使徒约翰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然后他说因为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到永恒还继续持续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爱。爱是属于永恒跟无限的，爱是不止息不衰残的，所以没有任何现在的事或者将来的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你不要因为过去的痛苦、过去的伤害，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你干嘛要活在那里面？你可以起来拒绝这些东西。什么遗传，呸，让他走吧。你需要这样。有的年轻人听见你说一个不太吉利的话就会说呸呸呸，你才应该对这种事情说呸呸呸。好，过去的那些东西不要等到人家来给你做意志释放嘛，你可以拒绝那些东西的。你也不需要为了将来所挂虑的事情而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因为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些事都不会使我们脱离神和爱的掌握。这里说高处的低处的也不能， 你正落在卑微里面，或者有一天你忽然得以高升，你不要再受这些影响啊，这些都是骗子。这是桂冠诗人 Kipling 说的，成功失败是两个骗子，你要一视同仁的对待他。升到高处的时候，记得也有降卑的时候，降卑的人也可以被升为高，可是这些都不太要紧，因为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里头所拥有的是一个全盛的爱，超越一切的爱。待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也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他就是提到神圣的爱是超越一切的爱之上的爱，超越一切。我们的宣道诗里面我们翻译作神圣纯爱啊，爱就是创造主的本体，所以我们是他的创造之物，你遇见的环境各方面也是他的创造之物。受造之物岂能盖过创造主呢？所以无论你拿得出来想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你最好有时候调列一下那些会搅扰你心的人事物，也许是你的上司、你的仇敌，也许是你的婆婆，也许是你的媳妇，也许是国家的政权，也许是疾病，你都可以把它列进去，一起放进这里面。这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面的，也是我们都被命定一同有份的。来，我们来唱宣道诗211B。神圣纯爱。唱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记得回去的话。各唱两遍，第三、第四、第二、第三节唱一遍就好。来，我们来唱第一节：
神圣纯爱，不完人天上欢乐，将人间更久居住。
起来唱，
神圣。
座。